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学习二组的这个入户民族问答，上次说到这个地方了。问，释迦所说的这个心性啊，释迦说心性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是说心性的，但是呢儒家里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文化里面啊或者国学里面，他有时候就说的是魂魄呀，这是世俗的说法，然后就问这个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二字回答说是魂魄者心之坏化呀，就是拿世俗的这种说法来说吧，就是一切其实都是心的坏化，不光是魂魄，就是在世间我们用世间言语所描述出来的种种都是心的坏化。不过是这时候呢，就说是有时候非要把这个世间的这些东西啊和我们佛教的这些勾连起来联系起来，其实有时候这些联系是没有必要的。说魂魄的时候它就不是佛教的术语，不是佛教的术语，或者就佛教里面没有说到魂魄这回事，只说到心啊性啊，所以有时候没必要联系。二祖在这地方回答的意思就是这些啊其实都是心的坏话，因为肉身属于肉身为生灭无常，这个肉身是生灭无常的，而本性属恒常不变，人死则性里漂流于外，其悠然荡然者红也，红亦触尽而绝，若有所住。就是这个肉身呀都是生生灭灭的，生生灭灭，所以我们说分段生死啊，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一生灭了，这一生缘尽了，四大分散了，就色身就灭掉了，然后缘熟了又在别的地方生成了，又生出来了，这就是生灭无常。但是呢不管这些生生灭灭如何变化呀，这个本性都丝毫没有变异，本性都丝毫没有变异。人死的时候呢，这个本性就离开身体了，就是本性已经不住了在这个色身里面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第八识也就是心识离开色身了，离开肉身了，也就是我们常用密法里面常说的，就是说是这个第八识在这个心包络间呀、啊，或者是有这个中脉脉管啊，从这个气脉明点的角度来说，它的明点从这个顶门呀、啊，或者从各个渠道就离开这个身体了，就是各种有不同的方法，相应也有相应的修法，像破瓦法呀、啊，它就是依于这个来求往生。那既然心识会离开肉体，那就假借有这种观想的方式，把心识观想到这个中脉里面的这个明点，这就算是心识，就归结到这地方，然后一直控制这个明点在这个脉管里面啊。上下的这样可以任意自由的控制，就跟我们现在能够不随妄念走一样，这是功夫，就是你真观想到那个地方呀，你也能控制这个明点，也就是你所有的集中，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明点这地方，你整个人都融到这个明点里面去了。哎，这时候你在往生这个活着的时候啊，再这样休息成熟，然后临终的时候就可以往生，就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往生，这就说是。这个就是人死了之后啊，这个自信就离体了，就是第八识离于身体了，漂流于外。哎，漂流于外就这时候呢，就说是如果是有中阴境界啊，就是以分大为主。这时候分大就说的是它有稀薄的身体，这个稀薄的身体呢，主要是分大组成。所谓的分大的组成的特点就是什么？漂浮不当。这个虽然是漂浮不当呢，但是念情即至，你只要一召唤它啊，它立马就过来了。也就是它这个东西啊，它没有定力。不像地大一样，地大它是沉重的，这个坚固，地大是坚固的意思。这个分大呢，就是很轻很轻盈，那么它就随业力飘荡。这就说是为什么中阴境界是中阴过程中呀，中阴过程中很容易就说是堕入种种境界，就是因为没有定力，所以就像这个分大的这个所形成的稀薄的身体，随着业分就鼓荡去了。所以这地方这个随用我们那个唯识，用这个八识规矩颂里面的颂词里面说，就说是这个善恶临行别配之呀，就是说第六意识的这个颂词，就说是你这一生呀做善做恶呀，到临终的时候呀，就这个善的业力和恶的业力，因为你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这种善恶业力的这种定力。所以说呢，就说是善的业力和恶的业力牵引着你，就是他把你牵引到或者上升，或者升天，或者堕地狱，这是你自己所造的恶业，就说是你没办法从这个业力里面超脱出来。 那么我们所说的解脱呢，就是从这些业力里面解脱出来，不光是恶业，也是善业，就是善恶恶业都吸附不了你，这就是不随这些紧跑了，不随这些善紧跑，不随这些恶紧跑，这自然而然有定力，生时有定力，那在中阴境界中也依然有定力，这就叫中阴，虽有中阴，业不能吸，天上人间随意解脱，这时候已经不被业力所吸附了。而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个随意寄托呢，这就已经不是轮回了，这已经不是轮回了。所以说是，轮回的特点是随业，随着业力；解脱的特点是随意愿，随意愿，这就是差别。所以在这时候呀，就是有中阴境界的时候，这个红石呀或者星石呀，它的特点就是悠然飘荡，悠然飘荡，这就像风大一样，这就是称之为魂。魂意触境而觉，哎，它的特点就是对境就能觉知到，它很容易直觉，很灵敏啊。我们说中阴境界中过程中，这个人的这个种种直觉啊或者觉知性啊，要比这个生时要灵敏好多，要灵敏好多。所以你不用担心，在做这个在做中阴救度的时候啊，你不用担心这个亡者会听不懂或者是听不到，你在就是在很远的地方呀。就是他是在别的地方去世的，你是在以另外一个地方，你知道他去世了，你就召唤他的名字，那样他也可以到你面前来听这个中阴救度这个法，能听到这个。而且你说用的这个中阴救度里面的那些寄语呀、啊、或者是读的那些爱是读的那些文本呀，都是古语的，这些也没必要担心。就说是他的那个境界中，他是能理解到这个东西的，就是他你说的这些他都能理解，唯一就是他听不听你的，他要听你的他就可以解脱，他不听你的他就解脱不了。这就是中阴超度的时候有，这都是随个人意愿，并不是说是你读了那个中阴的那个文本，他就能解脱，或者是怎么样，而是都是随个人意愿。他首先得听你的，听你的，然后他才能去理解这个事儿。所以这时候就是中阴境界啊，也是数尽而觉，他容易有这种觉知性。若有所着，哎，他就是碰到什么呀，就着到什么上，所以这时候就容易一草覆木嘛。要不然就是有这么一点点觉知性，他就依在这些草木上啊，就变成精怪了。要么就是随着这个心识，随着心识，随着业力就去投胎了，这个脱生啊，这就到下一世了。所以说其魄也，其实结心也，就是这个魂呀、啊、魄呀、啊，其实这些都说的是性。魂每上升，魄每下降，也就是是一个属阴，一个属阳，就是一个属清，清着上升，浊着下降嘛，就是这个意思。非二物也，其实呀，这清浊啊，都是说的自心，也就是心力所造的这个光明的程度，或者晒业的程度，这个清明的这个程度多，它就上升的多。那么魄就是说是这个污浊的恶业的成分多，那就是这些是下降。所以并但是呢，这都是从心里面生出来的，并不是有两个东西。又魂属于主，名曰神魂，必有所归。魄没有浊，若浊则若浊离则夺魄。这个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白生前无休止主宰之人，其魂魄亦如死后之漂流不定。我们众生的特点就是这样，死后就是漂流不定，不光死后漂流不定，死后漂流不定。不是说的是因为生前漂流不定，我们生前也是一样呀，往年来了也做不得主呀，外境来了都做不得主呀，既做不得主，那死后必然也做不得主，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生前能做得一分主十分主，死后才有可能做得一分主，就是说你醒着的时候你能做得十分主呀，梦中才有可能做得一分主。这就说是在这个地方啊，就说是做主这个地方不容易，也就是说这个功夫是不容易的，这就是羞耻和没有羞耻的人的差异。羞耻在这是有羞耻功夫的呀，他不容易随这个夜风鼓荡，或者是随夜风飘荡，这是因为他有定力的原因，有定力的原因，就是有功夫。所以说是凡生前无羞耻主宰之人，其魂魄亦如死后之漂流不定呀，甚或恐怖。哎，这时候就特别恐怖，就是要么就看到这个有这种这个恐怖的景象呀、啊，恐怖的景象就追来了。你像这个有这种杀头的呀，或者各种的这种强盗土匪，他就来撵你、赶你、追你。 这时候呢，你该你的这个时候呀，你就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这时候你如果躲到这个树洞里面呀，或者躲到这个草底下呀，或者躲到树背后呀，这都是脱身的地方。这就有可能就脱身到这个畜生道里面啊，或者是蛇呀，或者是这些青蛙呀，这些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脱身到这里面去。所以说，这是因为中阴境界中，因为业力的原因显现的种种的恐怖景象，恐怖景象。因为这个恐怖景象的原因，所以导致你又脱身到这个下塞道里面去。这就是中阴的这些，因为自始至终就是没有定力的原因，即死于非命或。不该早死者，其魄下降而变为力，或着于灵位，或于尸体，或附于他人，或依柱草会，竟有动作变化之势。这就是魄，就属这种，是属于这种阴性的，或者说，这个一个属魂，如果属阳呀，魄那就属阴了，属阴，就说是不光明的一面，阴暗的一面。这阴暗的一面呢，就是如果是像这些早死的呀，或者是死于非命的，他不甘心呀，不甘心呀，所以他就变为厉鬼或者是别的东西。他有这个，因为他的势力大，他的势力大。我们常说三分魂七分魄呀，就说的这个意思，就说是那个阴暗面的程度多，阴暗面的程度多呢，那他的力量就大，他的力量就大，他依附于这些身体呀，或者是依附于他人呀，或者说这些草木呀，它就能够有种种动作，好像是这个草木呀，它依附上去之后，它能显种种的灵呀。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那些这个求福呀、祈福呀、拜树神呀这一类的，都属于这样。这就是金草附木、一草附木的这些，所以把这个当作灵验，或者这就其实是这个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学佛呀，都不相干的事。初死者，其力壮，久而这个萎弱，心鬼大，故鬼小，即此列。故鬼小就是时间久了，时间久了，这个鬼就越来越小。意思是那个能量、那个势力越来越小了，那个劲头越来越小了。这就是道理。外道有三魂七魄等语，乃附会三性七情而言，非究竟也。就外道说的这个三魂七魄呀，或者是我们世俗中说法的这个三魂七魄呀，这些都是牵强附会。这个说这个三性七情而言，三性七情大概就说的是药理里面的这些东西吧。三性就说的这个，这个什么，冷呀，或者是热呀，或者是这个。这个非冷非热呀，这些药的这个寒凉的这种特性。七情呢，说的就是那个什么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一类的。这就说是，其实问魂魄这个事，魂魄这个事呀，就是这其实说的是世俗的说法，我们在佛教里面是没有这种说法的，没有这种说法的。我们多说的是中阴身呀，或者是异身身呀这一类的，所以说有时候，没必要非要按照世间的思路来说。问云何名为三大阿僧祇劫？我们老说嘛，就老听到学佛的时候，就老听到这个成佛要有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呢，就说那既然说三大阿僧祇劫，那究竟什么是个阿僧祇啊？然后这时候二祖就回答：阿僧祇者言不可说之多。阿僧祇其实就是说的是阿僧祇是梵语啊，他这个翻译过来的时候直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是不可说，就是多到无穷数，多到无穷大。你说它有多多，你没办法形容，所以说是不可说之多呀，或一时或百世，这里面就有不定的意思了。不光有不可说，也有不定的意思。不定的意思就是，你说一世也好，说百世千世也好，这都不一定，不确定。就是这个阿僧祇是一个不确定的数，都无定义。定就是固定的这个时间段，你比如说是固定一百大劫为阿僧祇劫，或者是固定这个一大劫为阿僧祇劫，这都没有定义，就是没有固定的意义。就是说或一世为阿僧祇劫，或一世或百世或千世，这说的是时间的不定性。 所以说学佛修行啊，每不知修者何物，修为何事，若能自知修者为心，是超第一的第一阿僧祇劫。哎，这时候就说是那学佛我们说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那就什么叫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二祖这时候就说是我们都在这学佛呀，但是呢都不知道所修者何物，所修者何事，都不知道这个，就是都在盲修瞎练。若能自知修者为心，是明超第一大阿僧祇劫。哎，你啥时候明白了？如实知自心了，明白这个心性了，也就是打开本来见性了，这称之为超越了第一大阿僧祇劫，这就第一大阿僧祇劫过了。第一大阿僧祇劫过了，这就是第一大阿僧祇劫到这地方啊，你明心见性，或者是你认识到心性了，这就是第一大阿僧祇劫已经过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修治心也不可得，就是正的这个本性了呀。正的这个本性了呀，连这个法性也了不可得，连这个本性也了不可得。为什么呀？因为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具有这如来智慧德相。这个如来智慧德相不因为你是众生而减少，不因为你成圣而增多呀。所以叫不增不减，这就说是那这个本性它是不了不可得的。你想得到它，你想挣得多一个东西，不可能，不可能。你想少一份东西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禅宗里面有时候说呀，禅宗里面就说是。问他就问这个如何是本来圆满啊，或者这一类的话，然后就师父反问，那你欠少什么呀？你少什么了呀？你虽然沦为众生了，但是你少一丝一毫了吗？都不曾少一丝一毫，不要说众生是没少一丝一毫，就那个重大文艺也没有少一丝一毫。这就是到这地方呀，这就是这个心也不可得，这个本性也不可得，本性也不可得，这就是超越第二的阿僧祇劫了。到这个地方啊，就说是勤除习气，勤除习气，这已经明白心不可得了，更进一步勤除习气。所以二祖紧接着说，更禁止习气扫尽，习气，也就是到第二大阿僧祇劫，到第三大阿僧祇劫，这中间就是扫，勤扫习气，勤扫习气。那这个等到习气扫尽，非空非有，终边不住，这就是超越第三大阿僧祇劫了，也就是习气扫荡干净了。这时候觅一丝一毫的烦恼了不可的，根本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烦恼。你上哪找一丝一毫的烦恼呢？烦恼皆是菩提，没有一丝一毫的烦恼，没有一丝一毫的烦恼。所以说这时候呀，你观他是山河大地，我观他是清净如来啊。这时候就是古禅是说，这个山河大地皆是法王身，就是到这个境地，这就一切习气都扫荡干净了，扫荡干净了。这就是非空非有，既不是空，既不是空，既不着在这个空净的一面，也不着在这个实有习气这一面，就是既不着在心性这一面，也不着在习气这一面，通通都不着，连这个不着也不着，这就是中边亦不立，不能说是非空非有，这时候就立在中边了，哎，立到中道这地方了，立在中间这地方了。如果立一个中道呀，这就还不是究竟真实，这时候中间亦不住。中间抑不住，这就是中道义，这是真实的中道义，这是真的真实的中道义，就是空都没有了，有也没有了，那中道向什么地方去着呀？中道也没有着的地方去了，这时候称之为第三大阿僧祇劫，这时候就说是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了，这时候返回头来救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结束无余而灭度之呀，这到第三大阿僧祇劫才可以。也就是其实啊，我们所说的一切修法啊，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各个法门呀，各个法门，或参禅也好，或念佛也好，或修密也好，都是这三个过程。就是禅宗说了那么多啊，也是这三个过程，也是这三个过程。所以临济宗说三权三院啊，都是从这个过程中讲的。那曹洞宗的五位君臣颂呀，虽说是有五位，但是呢，也无非就是从见道位、修道位、正道位来说的，都是从这三个角度来说的。也就是第一步是什么呀？打开本来见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什么呀？勤除习气，勤除习气。这第三步是什么呀？回转过来，连习气扫荡干净，既不住在空里面，也不住在有里面，不住在习气里面，也不住在佛性里面，通通都不住。这时候回过头来救度众生，这是到第三步，也就是这是正到位。到真正到这地方是什么呀？人人禁欲出长流，折合还归太里坐呀。这就是曹洞宗五味精神颂最后正道位的句子，就是这么说的。哎，大家都想着超越长流啊，都想着把习气扫尽啊， 都想着这个超凡脱俗呀，都想着了生脱死呀，到最后干什么呀？折合，折合的意思就是，哎呀，一番冤枉一番辛苦呀，到最后呀，还是在这个太火里面做，太火就说的这个世俗呀，就说的这个六道轮回，还在这六道轮回里面呢，还在这六道轮回里面，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投出头目，哎，这就是道归根结底，这就是正道的真正正道的境界，故必然是如此，必然是如此。所以说是在曹洞宗来说呀，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林济宗呢，也是这个角度来说的。林济宗就说是，他说是待开去蓬头弄傀儡呀，出千泉有里头人。哎，你首先要明白这个心呀，明白这个是色身背后，色身背后有一个主宰者呀，有一个抽签的人呀。这个人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本心。哎，第一步要认识到本心，认识到本心，他就说到这地方，哎，说到这地方了，他说是虽然认识到这地方，认识到抽，第一句，这就是第一句啊，第一句见得自救不了啊，自救不了。这时候虽然明白本心了，认识本心了，但是呢，因为没有清除习气，习气还未扫荡干净，这时候自救尚且不了，自己解脱都不可能，都还没解脱呢，更不要说是救度众生了，所以说是更需要上升进。第二步是说什么呢？第二步他就说是这个妙解岂用无助问，征服偶合皆流迹啊。这是他说的第二句啊。第二句是什么呀？哎呀，这世间的一切形形色色啊，是是非非啊，就算是这个再善问的无助菩萨呀、啊，好多问题啊都没有答案的，都没有答案，就根本问不完，问不完。纵使像这个文殊菩萨这么善问呀、啊。有这么多的事呀，就说的事太多呀，有这么多的事呀，奈何经不住我一转，经不住我一觉，这就叫征服偶合截流迹。这些我们所有的问题呀，所有的说的奇奇灭灭的、神神灭灭的这些念头呀，这些都是偶合，就像那个水里面起的泡泡一样，哎，都是偶合，一会起了，一会灭了，就它奇奇灭灭啊，经不住我一觉，尽管起。随起随绝，随灭随消，随绝随消，这就是截流迹，截断众流啊，截断妄念之流，截断生死之流，这就说是到第二句了。哎，第二句可以了，可以为人天为师了，可以为人天师了。到这第二步，你能做到这个功夫呀，真到这个境界啊，那就可以做人天的师表了，可以做人天师表。这地方还没有到头，更进一步说什么呀？命三要应开，主点窄，未容逆意，主缤纷呀。这时候就说是三要应开，这就是身口意，身口意，这就是三要。这身口意三要啊，时时刻刻都合于道，都合于道。应开主点窄，这就是心量广大，已经时时刻刻容纳于本心之中了。行住坐卧都在这个道之中，都在这个本心之中，都在这个究竟意这个地方。所以说是行一禅，坐一禅，动静与默体安然，就说的是到这个境地。到这个境地是什么意？什么境地啊？未容逆意主缤纷，这地方容不得你思量，容不得你逆意，你一逆意啊，一思量就落到第二分头去了。就是这时候虽然不逆意，虽然不思量，但是既不思量也不逆意，主宾已分，主宾已分，这就说是自然而然到这个境地。这时候可以为这个佛祖师，这时候可以做祖师的这个师父了。哎，这就说是，其实也就是说的这个第一步就是第一句就是什么呀？第一大阿僧祇劫，超越第一大阿僧祇劫。说的第二句呢，就说是可以为人天师，这就是超越第二大阿僧祇劫。到这个可以做这个诸佛诸祖师，这就到第三大阿僧祇劫。也就是说是，其实宗师家呀说的都是这样，就到那个云门禅师就说的更贴切了，和这个更相近了。云门禅师就说是呀，就是修法呀，无非就有三难。第一难是什么呀？认识本心难。哎，你只要认识本心了，这就第一大阿僧祇劫过了。第二个呢，就说是认定不疑难。你在这地方再不怀疑啊，再不怀疑啊，你一怀疑又不是了，又堕了，又倒退三千了。所以说，在这地方要一肯定。所以说是要认得透，认得彻， 这时候才可以。这就说是认识本性乃，第一步是认识本性乃，第二步是什么呀？第二步就说是认得不疑乃，之后再也不疑惑了，也就是说这个心都了不可得了，哪有得的程度呀？疑是因为坏得坏失啊，一会得到一会失去了，这就是疑的境地，这就在这地方疑着。所以说真到心不可得的地方，那当然再没有疑情了，本然如此，哪有什么可得不可得呀，哪有可失不可失呀，这样就不会再起疑惑了。这就到这地方不容易。这个紧接着呢，说是保任不忘乃，保任不忘乃。哎，你在这地方认了之后呀，还要勤加保任呀，保任呀，这保任不忘失呀，你保任到把这个本性一直也不忘失，就是不随这些外境跑，那不容易。哎，这就说是更进一步，就说是保任更之向上是呀，还要知道有这个向上是呀。哎，这个向上是就是连这个保任也没有了，哪有保任这一回事啊？要保什么呢？有什么可保的呢？到这地方就说是既没有外境，也没有本性，通通都扫荡干净了。这时候折合还回过头来显无数无量无边的妙用。所以说从宗门下来说也是这样，净土宗虽然不说这个明心见性，但是呢也可以用这种角度来说，就是说是也是就是说是即使说往生这个事呀，即使说往生这个事不说明心见性，就是真往生这个事呀，你也得信什么呀？信到本心这地方，信到自心与诸佛无二无别，信到这地方呀，以信门为主呀，信自己决定往生，信往生的是什么呀？是心往生呀，也就是自心起现净土了。自心起现净土了，信的这个，所以说能认识到这个自心能起现净土，这就是已经是第二大阿僧祇劫了。至于说后面的，那就是净土宗后面说的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之后，与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听闻佛法，听出习气。哎，这是后面的路。密法呢也是这么讲的，无非都是这样。所以说是学佛到最后呀，应该是越来越简单，就是这个路子呀，都无外乎这样，无外乎这样。就是说是虽然各个路途沿途风光各有不同，但是呢路无非就是这样，就阶段性的就是这样，重点的就是这个用功的这个过程，就是这几个过程。就是说你这个用功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景象，那样的景色，各有不同，都不值一提。所以说这就说是修行过程中应该明白什么是重点，所以这时候就说是，这就说是到这地方就说是，非空非有，终边不住，这就是超越第三大阿僧祇劫了。那么又说了另外一种这个解释的方法，就是又修至空外境为第一大阿僧祇劫。哎，这个一切外境都不理都不睬，这就是空自外境啊，不是说是把它化空，是说是不随它跑，这就是第一大阿僧祇劫。第二个呢，就是空内心为第二大阿僧祇劫，这个也不随心心念念跑，不随这个内心的这个妄想颠倒，既不随妄想颠倒，也不随清净真如，就是清净心现前的时候也不随它跑，都不随这些跑，不在这地方做文章，也不在这地方生疑惑，这就是第二大阿僧祇劫。在空色心之于喜功心以缘，此名三大阿僧祇劫。这时候空心啊，色心啊，色空不二之，这个色空之心啊，通通这都是愚喜，就说是或认为色，或认为空，这些都是愚喜。这时候色空不二，转到这个色空不二，这样才能功心圆满。这就是超越第三大阿僧祇劫。世人动眼必经三大劫，若问其由何时算起，则不知也。就是我们老说三大阿僧祇劫啊，修法要三大阿僧祇劫，那这从什么地方起算呢？从什么地方算起呢？你从这一世算起吗？这一世算起，你要知道呀，我们如果不是多生历劫，跟着这个诸佛菩萨修行佛法、听闻佛法，那怎么能改的这一生来学习佛法呢？根本不可能。所以说，你这个三大阿僧祇劫要从什么地方算起啊？所以说一问就不知道了。佛明说，不与一佛二佛所成善功，能来学，现在能来学佛呀，或者说能来修行佛法。来在这修心生心，那不是一佛二佛所种的善根，那是无数无量佛所种的善根，也就是从这地方算起，那是一大阿僧祇劫。如果是有定数的话，那早都已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有可能早都过了。所以说这样说呀，就证明啊，三大阿僧祇劫它不是一个定数， 就是可见早已算起，何得已经是论出学论呀。如果从那样来算的话，我们已经与无量佛无量诸佛所种了善根了，那就已经跟着学了无量劫了，那已经早得过三大阿僧祇劫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出学呢？所以说有劫之不可以常改定义云云云者，就是这个说阿僧祇劫不能以常改定，以常改什么怎么定呀？就说是修行有持速，修行有持速，就说是这个时间是不定的。如果你精进用功修行啊，那么也可能就刹那之间就过了。所以叫古人说呀，台指灭却恶毕业，一台指间。这往昔所做的种种恶业，一台之间刹那就消灭掉了，消灭掉了。这就说是，这些不能以时间相，不能以这个实有的时间相来论长短。比如行道，道不必有远近之分，而行有持疾先后之别呀。就说这个修道呀，行道呀，道哪有远近之分呀？道不远人，人自远道，是我们自己舍道而去。并不是说道舍我们而去，所以说道不必有远近之分，道没有远近之分。你刹那间回头，刹那间当下就觉悟了，当下就超过三大阿僧祇劫了，根本不是说是要从现在算起，或者要从什么时候算起。你啥时候明白了，啥时候觉醒了？觉醒什么呀？觉醒不随这些方向念头跑了，这就已经超过三大阿僧祇劫了。这就已经超过三大阿僧祇劫了，所以说是这就说是道不必有远近之分，但是呢，行有持迹先后之别啊。虽然说是道不远近之分，但是行有持速呀，行有持迹啊。我们在这地方还贪恋着世间的种种呢，还都不愿意舍弃呢。不要说不随这些跑了，还整天在这地方妄想不歇呢，还在这地方勤做文章呢。那这就是行有持速，这就是行动上很迟缓，他还没有觉察到呢。没觉察查到这个是轮回，是大苦海，还没有出离心呢，那还怎么去正道呀？就更远了，这就道自然而然远了。所以说是说道远近，是说的是行有持速，行有持速而已。所以说阿僧者言多也，随因缘而长短，不可定说何时多也。这就是随众生的这个解脱因缘，这就是说因缘，就是说是众生的解脱因缘。你如果说是解脱缘熟呀，这阿僧祇劫已经过了；如果解脱缘不熟呀，那就是多生利劫。也就是说，这一生遇到佛法都不容易，不容易。在这地方如果再错过，其实或者说这一生遇到心生心法也不容易。如果在这一生再错过，那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去了。所以后面说不可说定有何多时也，不能说多时，也不能说少时，在于自己的行动，在于自己的这个，在于自己。所以那时候就说是呀、啊，就说释迦佛跟阿难是同一时期修行的呀。但是呢，释迦佛都已经证道了，释迦佛都已经成佛了，阿难还在释迦佛底下这个听闻佛法了。所以就说是阿难释迦佛在这地方努力精进心行，努力精进修行。然后成佛的这个时间短了很多，也就是说是这个阿僧祇劫啊，这就是跟自己的这个修行，跟自己的行动有关，跟自己的跟自己的这个修行有关，跟别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实有的定数的东西。问如何的安身立命去啊？把安身立命的东西寻找到了，即安身立命。就是我们老说安身立命啊，安身立命啊，就是什么地方才可以安身立命呢？你就要找到生死的根源，或者是找到本来面目，或者是找到自信，找到本来面目，这地方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其实这地方怎么安身立命呢？就是你又明白了，这才是真我。真我这个东西，这地方是不生不灭的，它不随着这任何变异也变异，它不随着任何变迁而变迁。这就是所谓的安身立命，起个假名叫安身立命，不是说是你非要住着到这地方，这没有你着的余地。我们说这个安身立命的时候啊，就想到那个曹洞宗底下的那个梁山圆观禅师和他的那个弟子吧，他的弟子就是一个源头呀，源头就是种菜的，哎，菜园子里面种菜的，他是真道的，他明眼人， 然后他也不去问梁山圆规禅师问什么佛法，然后他梁山圆规的其他弟子就开这个圆头禅师圆头呀，时间长也不去问法，就说是你怎么不去向老和尚请法呀？不去向老和尚问法呀？问一问这个修行的重要事呀，或者这些呀？梁山这个圆头就说是哎呀，我不去问，我不去问，我要去问呀，就让他下到柴床来呀。我要是去问呀，就让他要下柴床来的。然后这时候他就是他们大家就说是那你就去问吧。然后他就去问了，他就去首先就问是。首先问这个，家贼难防是如何啊？就是说我们整天的这个打妄想、打颠倒呀，心念起起伏伏呀，这都是家贼呀，这都是家贼夺走自己的这个金银财宝，夺走自己的家财啊，所以他叫家贼，他不是从外而来，不是从外而来，就是佛呀，不欲一佛二佛所种善根，这个佛还有是什么意思？佛就是佛的意思呀，佛没有别的意思呀，佛还有别的意思吗？他就问这个家贼难防是如何呀？哎，然后就说是我们这个妄念打得不停呀，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啊？梁山圆规禅师就说是识得不怨，你要警觉到，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你要警觉到，觉到就可以了，这就叫识得不怨。你要不识得呀，不认识呀，还没警觉到呀。那你就跟着流转了，那你就生死颠倒了。然后紧接着他说，哎，他可不放过，他以为识得就可以了，他抱着这句话立马去做识得的功夫去了，这就是瞎眼看，这就是瞎眼看。然后他就紧接着问，哎，识得后如何？我们现在不是也能警觉到吗？我们现在不是修了心中心，打个一二百多，打个二三百多，都能警觉到妄念呀？警觉到之后如何呀？听到了没有？警觉到之后如何呀？梁山圆规禅师就说是抛向无生国里，抛向无生国里，你警觉到了，好了呀，这个猫啊刚从这个洞口踏出来，一刀把它斩断了，一刀把它斩断了，是不是再提着这个刀时时刻刻守在这个看着这个洞口呀？不看了，刀也扔掉了，老鼠也斩掉了，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这就是警觉也没有了，妄念也没有了，妄念也没有了，警觉也没有了，这就是抛向无生国里，把这个妄念已经抛到无生国里了，不光把妄念抛到无生国里，连这个警觉也抛到无生国里面去了，对吧？而不是时时刻刻要提着一个警觉，若是有一个警觉让你时时刻刻提着，那就是打了一个大妄想，那就是打了一个大妄想。所以在这地方说啊，抛向无生国里，哎，你警觉到了，识到了，好了，识到了，一拍即鸣啊，一拍即鸣，这个就像打相扑一样，那个相扑互相之间两个人刚一对手，两个人就都松开了，这就叫一拍即鸣，这个妄念啊一来了，立马警觉掉，就消失于众了，就泯然自尽了，泯然自尽，泯然自尽之后，这个觉醒之心啊，这个觉察之心啊，也就消泯掉了，也就消泯掉了。所以说是，把这些都抛到这个无声国里。哎，他就说，那这抛到无声国里，什么都没有了，觉也没有了，妄念也没有了，统统都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这时候是不是安身立命处呀？这时候是不是我在这地方要住着呀？我在这地方要着眼呀？要把这空空荡荡的经历，要从一刹那拉长到24小时呀？这就说了。这就紧接着说，这是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你看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是不是有个住着的地方？然后紧接着人家就说是死水不藏龙，梁山圆规禅师就是死水不藏龙，你藏到这地方呀，你要在这地方安身立命呀。若这一念不生的这个佛灵智之心现前了，你要在这地方安身立命，要在这地方捞摸一个东西，认着一个东西，寻着一个东西，得到一个东西，这都是死水不藏龙，这都是死水不藏龙，这都是不起妙用，都是不起妙用，已经认到一个地方了，那就死掉了，那就死掉了。所以说那就这个源头问了，既然这地方不是死水不藏龙，不能安身立命，那如何是活水龙呀？那既然这都不能安身立命了，那我要安身立命到什么地方去呀？那我要怎么样才行呀？这个梁山圆规禅师就说是啊，梁山圆规禅师就说是，心波不作浪，哎，你这地方空空荡荡的地方呀，没有你住着的余地，你要住着在这地方就死掉了。 那这时候心波不断了，尽管念头起起伏伏吧，尽管念头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自起而自消，这就叫心波不断了。波就代表的是什么呀？这些妄念，这些念头，这些念头来来去去，自然而来自然而灭，它本来就是自生自灭的，它不需要你去截断，也不需要你去对治它，通通都不需要，它自然而来就灭掉了，你不随它跑就行了。不随他跑就行了，这就叫心波不断了。虽然起波了，但是没有随着他跑，没有随着他跑，这样才能起妙用呀，这样才能度众生呀。度众生都是在这心心念念之中度的，不在别的地方，所以叫心波不断了。哎，这时候光说个心波不断了，这时候可太说的风平浪静了，或者是说的太轻松了，这个还来的不猛烈。那说心波不断浪，大家就是这种平静啊，一会来了一会去了，那都可以不在意，都可以不在意。但是呢，忽然更严重的程度来了，清秋倒月是如何呀？这时候大发雷霆了，这时候一切是这个妄想执着都来了，或者是生死颠倒都同时现前了，这时候怎么办啊？这时候怎么办啊？这一切很严重的事情都在这地方起现了，这个都随着这些外境已经跑掉了，这时候都开始大发雷霆了，这时候怎么办啊？哎，这个梁山元光先生立马就从这个禅床上下来了。你看这是不是这是不是秦丘岛月？他本来安安静静的在禅床上坐着给学人解答呢，人家这么问到这地方了，他立马就从禅床上跑下来了。这不就是所谓的秦丘岛月吗？这不就是所谓的秦丘岛月吗？我现身就跟你说什么叫秦丘岛月，我现在这起心动念，这都是秦丘岛月，这就已经倾倒过了。但是呢，紧接着他说什么呀？莫叫石阙袈裟脚呀，这个袈裟脚呀，尽管你去秦丘岛月吧，这个袈裟脚一片都不要失掉，一片都不要失掉。你看我尽管在行住坐卧，行住坐卧何曾失掉过袈裟脚啊？你看我尽管在大发雷霆，随着这些奇奇面面，啥时候失掉过这个袈裟脚？这个袈裟脚丝毫没有失掉过，丝毫没有失掉过。这就说是，哎，他一问的时候，果然把这个老和尚问下禅床来了。就说是，这就说是，用这个来说，这个禅宗的公案来说，这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说是我们有时候说安身立命啊，是非要捞摸一个地方，非要得到一个地方，非要住着的一个地方。就说是我们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性。契合到了，非要抱着这个东西不撒手的时候呀，这时候你看老人怎么说呀？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就是这是你舍身舍命才挣来的一点点的灵知之性，你这时候挣到这个东西了，所以觉得它是个宝贝东西。但是越是宝贝的东西啊，就越应该把它舍掉。就是再宝贝的东西啊，这都是金屑虽贵入眼成疑呀，入眼成眼。你在这地方安到你眼睛里面一丝一毫，那都不得法眼镜，都不得解脱，都不得解脱。所以说这地方我们就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哎，就要证到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等你证到了再说，证到不一定执着这地方呀，证到这地方可不一定是执着啊，不一定说是非要证到这地方就立马执着着到这地方，那人境不同。有些人他在这地方是抱着不撒手，抱着这个临知不撒手，是多有人在，多有人在。当然没证到灵知的人，在这网子揣测灵知的人也更是大有人在。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安身立命啊，安身立命其实就是你找，把这个找找半天，找一个你安身能安身立命的地方，根本找不到，根本找不到。你要能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啊，那都是幻象，那都是虚妄的，那都是虚妄的。找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找不到，虽然找不到，一切都找不到，一切都毫无影踪，都没有踪迹，但是呢却不断灭。却不断灭，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诸佛所护念的地方，这就是诸佛所护念的地方。问如何的法眼镜啊？法眼镜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圆觉经上吧，圆觉经上也有专门有提到这个有说到这些相关的一节的内容，我记得是好像是答曰：此镜其见也。其实我们说这个法眼就是法眼镜，就说的是正知见，其实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正知见，看你知见正不正，知见正说是顶门聚眼， 知见不正，说是这个瞎眼害，这就是宗夏有时候用这种语言，用这种话语，其实说的都是同一回事，就是你有没有政治见呀、啊？你有政治见，那称之为法眼镜。禁者并不是断灭，也是不着而已。就是禁啊，不是说是把这个所有的执见都断灭掉，并不是如此。是说是一切执见都不着在这地方，是需要用佛之执见来说的时候就用佛之执见，需要用外道之见来说的时候就用外道之见。为什么呀？六十二种外道之见都可以为我所用呀，都可以为我所用。这时候才是不着，不能说是这时候分，这是外道之见，这是佛之见，着在佛之见上排斥外道之见，这就是树立建立于诽谤佛法不在。建立于诽谤之中，不再建立于诽谤之中。所以说是这个说法眼镜就说的是政治见，具有政治见。这个政治见什么是政治见呢？并不是是断绝一切之见，并不是断灭一切之见，是不着矣，不着矣。这个不着呢，就是一切之见呀都是权益，都是止悦之止，在这地方没有你丝毫着眼的地方，或者是没有你丝毫着意的地方。如果在这地方着一丝一毫的知见啊，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知见立知即无明本，这但凡立一丝一毫的知见啊，这都是无明，都是无明。知见无见思即涅槃，尽管生种种知见，但是呢不着在知见上，这就是中，这就是涅槃。所以说学者当知，当学者当知，见属于心，心空则见境。这些知见呢，无非就是这个，无非就是这个认知而已。这些知所谓的知见啊，无非就是认知，也就是心心念念而已。那么心空净了，知见自然而然空净了。也就是说是这些所谓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比如说邪见吧，身边邪见进取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邪见呀、啊。所谓的这个小乘见呀、大乘见呀、佛之之见呀，这些说起来啊，都有各种各样的之见，什么白夫之见呀、外道之见呀，都有，都有。这些无不在心之中，就是这丝毫都没有离开过心，丝毫都没有离开过心。那么心空净了，那这些见呀，自然而然就熄灭掉了。这些所谓的见，就是权巧方便，就是权巧方便，是为了接引众生而使的手段而已。但是呢，这不是实有的，这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在这地方，在什么地方？在心这地方。心空净了，见自然而然的空净掉了，也就是再不着在任何之见上了，不着在任何之见上了。所以说是佛性非有，莫得空见。这时候我们要认知佛性，认知佛性，佛性什么样貌啊？佛性不是有的，它不是有的，但是呢，你也不要把它当作空见了，就是当作断灭见了。佛性非无，也不是无的，渺渺明明其中有经，它是有经的，但是呢你也别把它当作有见了，就是佛性既不在有里面，也不在空里面，就前面所说的非空非有。不光是非空非有，连这个中道也不住，中间也不住着。若云非空非有，亦莫作法见。你看我们现在说佛性是有吗？哎，大家都知道佛性不能说有，佛性是无吗？也不能说无，那就是非空非有了。哎，是非空非有呀，非空非有很多呀。其实说这个非空非有呀，已经是法见了，落入法见了。你还有一法在呀，还有一法什么在呀？还有一佛法在呀，还有一佛法在。所以说到之后，连这个法见也不着，连这个非空非有也不着，不着在这地方的是做魔生之见呀。哎，有一个禅师家说得很好。有一个禅师家的那个话呀，刚好可以用到这地方。他就说什么呀？无云生岭上，有月落佛心呀。没有云在岭上，没有云升到这个山岭头上呀。山岭头上还没有被云遮住呢，有月落佛心。哎，这个秋天的月亮呀，明晃晃的在天上落到这个湖泊里面，这就叫有月落佛心。你说这是有啊，这是无呀？这真是开不得口，只有用无这个却能气会，却能气会。这地方就是你咋开口，咋开口说有啊，或者说无呀，通通都开口不得呀，通通都开口不得。虽然开口不得，但是呢，在这地方你能契合，能契合，就是哎，你听到这个话呀，会心一笑，哎，我觉得他的那个话就没有白说，就没有白说。所以说这时候就是说，若云非空非有啊，亦莫作法见，亦莫作法见，就是说非空非有的这时候啊，也不能住着在这个法见上。然必如何而可啊？必然怎么样才行啊？就是究竟如何才是啊？既不能说是既不能说是非有，也不能说是非无。说非空非有呢，又是法见，那毕竟怎么样才行啊？ 那就是如是知，如是见，不执着，不知不知所的法眼境也。如是知，如是见，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所以叫如是知自性，仅此而已嘛，仅此而已。还有什么东西呢？大家都是向外追求，或者是追求玄妙，觉得有一个绚丽的，或者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景象，或者有一个种种的这个奇特事。种种奇特事，到这地方哪有什么奇特事呀？如是知，如是见而已。你这知道，你这见的这是什么呀？这能知能见的这是什么呀？虽然你不知道，但是呢，丝毫都没有遗失掉过一丝一毫。这就叫众生日用而不自知，整天在这用着呢。怎么用着呢？如是知，如是见，如是知，如是见，就是说不知能，不知所的法眼境。哎，所以说到这个如是知，如是见这地方啊，就说是，在这个《法华经》还是什么《马若经》里面，就说是如是体，如是性，如是相，如是用，如是什么本末究竟，就说到十个如是吧，十个如是，这就是天台宗的这个教观里面就说到这个，就是依于这个十个如是，这就说是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就是到这地方啊，如果是明眼的人到这地方读到那个地方啊，哎，他就能开悟，能明白。我记得有一个禅师啊，他就是读到这个。他就是开经，开到这个《法华经》里面说到这个如是性，如是相，如是因，如是果，什么什么如是本末究竟，说到这十如是，读到这地方他就开悟了，他就明白了。就是这个地方呀、啊，没有多余解释的余地，就是这是妙契妙悟契合而已，所以这就称之为法眼境吧。问诸同猜没喜分高下，故属是病，待不如是则无所观摩，恐一境欲退废，愧助当仁不让之意，亦应有所比较，究竟如何而可。他还问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呀，我们这些大家一块在学习啊，都喜欢分高下，哎，这个人根气好，这个人修得好，那个人修得不好，这个人灵力，那个人这个是个老实人，是个石头人，就是说这些啊，虽然说是这个不应该这样，这都属于病，都属于习气，其实这些都属于习气。但是呢，如果不这样互相比较，互相这个观摩，大家都没有一个丈量的尺子，就叫无所观摩，不知道谁修的好，不知道谁修的不好，这时候就没有借鉴的意义。这就叫恐易进于退废也。哎，你都没有借鉴的意义。古人说这个见贤则思齐啊，看到这些贤者圣者，那就应该奋起啊追之呀。那你现在没有这种对比，没有这种比较，也不无所观摩，那就没有进步的这种，没有进步的这种意愿了。所以说愧助当仁不让之意，亦应有所比较，究竟如何而可。就是那还是应该比较比较的吧。那但是呢，我又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样。二祖就回答呀，分高下以自观摩，原无不可呀。就是这时候说，我们其实说这个分高下呀，有些人这个确实他灵力啊，或者说其实他用功用得好，他会用功，就是而且能勤苦用功，这就算是资质好，所以说是这些啊都可以，原无不可。但是呢，人气举总小，一生闲远，我们人的特点总是这样，就说是对于好的呀，他不是说是见贤而思齐的这种想法，他多数是这种怨嫌嫌怨，哎，嫌弃我自己怎么不行啊，他怎么这样呀、啊、这就叫有了这种积嫌了，积嫌肚腩的这种心态出来了，进而怨之埋怨，哎，这就是人的这种心胸啊，总是没有那么开阔，就是各种事情上都是一样。所以说是人的气聚啊，从小这就是众生的特点，所以有时候呀，因为众生是这样的特点，所以就还不如不用去观摩，不用去比较，切切不可。修行总在自己。再另外一个就是说，修行的事啊，不是别人的事，是自己的事。就是他根基再好，他解脱了，他证道了，他成佛了，和我们有什么？和我们自己有什么相干啊？ 和自己没有什么任何相干啊。如果是他证到了，我们也可以解脱，那我们就根本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让他解脱就好了。他解脱了，我们也解脱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也就是他这个修行的事啊，这个个人生死个人了，就是了生死的这个地方啊，只有你这儿，你自己觉得重要你就去了，你自己觉得不重要，那你就随着这些恶业流流荡荡忙忙荡荡去得了，觉得这都是自己的事，别人一丝一毫的力都帮不上，别人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不管是进步也好退步也好，都在于自己，正道也好没明白也好，都在于自己，不在于别人。所以说是你在这过程中呀，你和别人比较呀，没有任何意义。只问自己，只问自己现在还觉醒否？现在还为境所转否？现在还能还能做得主否？就是只能看自己的用功程度，不问别人中间这个有种种境界啊，或者有种种这个功用啊，不问别人。所以说是不问他人，所贵者法眼正因地正。但是呢，应该你要知道，虽然不问别人，你应该知道什么呀？应该知道什么是正法眼，什么是这个正眼，什么是法眼，在这地方前面说的法眼镜，如何是正之见，这些要知道。也就是不贵子行旅，只贵子眼正呀。不在于你怎么去做的那些呀，通通都不在意它。而在于的是什么呀？你有没有正知见？有没有正知见？有没有顶门巨眼？因地正持素与胜劣乃一时之因耳。你就说是你这个方向正确了，也就是说因地正了，方向正确了，那你到那个地方呀，只是持素的差别，你迟早会到这个地方。你就是不走，或者是乌龟龟兔赛跑一样，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兔子虽然跑得快，它到那个地方了，但是乌龟朝着那个方向跑也能到那个地方，这就是迟速而已。但是呢，大家都能到，既然能到的这地方，大家都一样。所以说诸佛众生同一体性，说的就是同无差别，就是这个事，就是大家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说的是这个事。但是呢，岂可一生同佛利运耳？我们怎么能够通过这一生二生的这个修行啊，就能达到那个佛的那个利运啊？那根本不可能。所以说这地方就是持素而已，虽然不可能，但是毕竟能达到，这就是持素。所以说是因地要正，也就是你那个方向要正确，你那个见地要正确，这样才可以说这个说这个持素与胜劣是一时因缘。这就说是只是因缘成熟的这个是成熟而已，再没有别的多余的事，这就是不必计较也。况为利不同科，只要同一向习，不走错路，道之早晚又何碍也？就是。只要大家一同样的方向啊，都是朝西走，都是向西方走，只要不走错路，或者是你只要朝着这个西的方向，你不管走哪条路都能到西方，都能到西方，就是或早或晚都可以到，那这又有什么何妨碍呢？这没有任何妨碍，没有任何妨碍。也就是就算你明白了，你明白了你能比别人强到什么地方去呢？没多久他也就明白了，在明白这个地方上大家都没有差异，就是在正德本来这个地方上大家都没有差异。为什么就是说正德本来这地方没有差异？因为本来这地方就是没有差异的，本来这地方就是没有差异的，凡夫和众生在这地本来这地方通通都消陨掉了，通通都消陨干净了，通通都消陨干净了，就是这些差异通通都消陨干净了。这就说是道之早晚又有何碍啊？就是或早到或晚到又有什么差异呢？又有什么差异呢？所以我们在所以那个人家经常就说是啊，不轻出学不重旧习啊，不要轻视出学啊，轻视出学就是这些没学佛的也好，刚开始学佛的也好，都不可轻视。为什么呀？有朝一日打不本来的时候和你一模一样，你有什么可轻视别人的呀？就是没有什么可轻视别人的，不重旧习，自己的这个陈习陋习啊，不应该重复它，而应该发觉了就应该断掉，发觉了就应该断灭掉，这是用功夫的一条路。所以说这地方没有任何差异，比实践相未破，先只有我，虽有此境。哎，这都是我执，这都是对，就是这都是我执而已，就是认为我是怎么如何如何，我是如何优 他是如何立，这都是我知而已。西于修法时，发愿至师兄先我成就。哎，亦恐有此劣见而，就是二祖拿自己自己的这个亲身说法了。哎，就是当时修行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发大愿。你看，我们都说这个发这样的愿力，应该算是很了不起的了。就是发愿干什么呀？诸位师兄，哎，其他那些修行的人啊，应该先我成就。到我们如果是这样啊，那就觉得哎，这个人的这个心真大，或者说这个人的愿力真够猛烈。其实到这地方，你看，其实如果发这样的愿，也就是这个之见啊，还是有问题。为什么呀？还是堕在这种先后人我里面去了，堕在这个时间相里面去了。就是他先成就，我后成就，先成就者为圣，后成就者为烈，这就是堕在这种圣烈里面去，堕在那个人我里面去呢。他要成就，我要成就，这就堕在人我里面去了。这无非就是这些啊，都能称之为烈见。就是真正到这地方啊，就打磨这些，把这些习气都打磨掉，没有这些人我执着，没有这些事的时候，哪有让一个众生成就啊，或者不成就这一回事呀、啊？没有这一回事了，哪个众生没成就啊？就没有这些妄想分别了，这些通通都是妄想分别，通通都是妄想分别。这时候呀、啊，把这个消泯干净了，这就是入于无余涅槃而得度之，这就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为什么呀？其实就是自己的习气啊，自己什么习气啊？自己在这分人我的这种习气，这种法的执着，这就是所谓的法执。这个法的执着呢，在众生的过程中是如尘如沙，所以叫尘沙惑。尘沙惑，这就是如尘如沙的这个惑，迷惑，这种见解，这种法执，这种心起来了，把这些通通都消泯掉，通通都消泯掉，这就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样才能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也就是自己的这些习气啊，彻底消泯干净了，消泯干净了，这才是度众生。哎呀，这个后面是讲了的这个仪轨，就说是在印心经舍至禅净密三法合修法门，与其仪轨可公开否？二弟就说了一个念佛的一个仪轨，这个贴不贴了？这个贴上吧。这个仪轨啊，如果是有愿意这个修来心中心啊，再愿意去念佛啊，或者是带领大众念佛的人呀、啊，或者他们需要这个念佛法门的人呀、啊，可以把这个仪轨啊介绍给他们，介绍就对于这个念佛的这个念佛这个法门，就可以用这个仪轨来念，带领大众也可以。或者介绍给这个念佛的这些人也可以，这是一个更快一点的路。更快的，或者是这是一个三密相应的这个路子，这是我们二祖传下来的，这个法要记的。所以说佛法无私，有何不可？待信入者少而成见太多，未必肯依法修持而。就是说佛法呀，本来都是大公无私的，没有说是哪个可以公开，哪个不可以公开，都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只不过就是信入者少，所以有些不公开，为啥？他少信根，信根不足，他虽然见到了，容易起诽谤。诽谤呢，于法有什么过咎呀？于法有什么障碍啊？于法没有任何障碍，于他自己不好。所以说，信入者少，成见者太多，这就是有些不公开也就不公开了，未必肯依法修持。大家都不容易依法修持，这时候就二祖下面说了个仪轨，这个仪轨念一下吧，这个仪轨很好。这就是念佛的一个仪轨。第一，先礼拜礼佛三拜，香花供奉如仪。二，会坐一堂中，设一首座，余为座，如禅堂夫坐室，在不可保后，或有分处坐。就说是大众聚在一起啊，有一个地方，哎，这时候让带领上一个首座，就是指出一个首座来，他可以就说是执见好一点的，用功夫好一点的，哎，让他带着大众坐，其余的人呢都围着这个首座来坐，就像禅堂里面的夫坐一样，或单排或双排或散排或草排都可以，但是呢不可以在这个吃饱之后，所以要隔一段时间，不能太饱之后就立马去做，或者也不能在这个分的对口处做，不能分正吹掌， 这就说是坐的位置。第三呢，有首座念诵弥陀经一卷，令人悉心静听。哎，这时候首座呢就带大众自己念诵一卷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这时候大众悉心静听啊，哎，都要听法呀。佛讲法的时候也是如此呀，佛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大众都是悉心静听，都要在这地方先把这个妄心吸下来，这就是念一卷啊，念一卷阿弥陀经。紧接着呢，第四个就是诵经毕，这一卷阿弥陀经已经诵完了，手作焚香插炉内，积木于三下入经。哎，把这个经念完了之后呢，焚香，然后敲木鱼，这时候就大众入境。大众入境之后呢，第五个就是大众同时结弥陀印，持南无阿弥陀佛圣号。这就说是这时候我们有手印呀，手印就是弥陀印呀，这个有咒有佛号呀，佛号持啊，这时候也不作意也不观想，就是只在一句这个圣号上。这就是修行方法。这就是修行方法。这个修行方法过程中呢，有种种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念圣号的时候，假就是金刚持念圣号的时候是如何去念的呀？就是金刚持，口不出声而虫动，口不停念，手不解印，心不着意。哎，这就说是我们的这个支持名号的时候呀，是以金刚持的方式，就跟我们这个打行中心做的时候都是金刚持呀，口不出声而虫动，嘴唇微动，但是呢口也不停，手也不解印，这个手印不散啊，一直要结着这个弥陀印，心不着意，心呢也不要着在任何这个心心念念上，之后心只管听闻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只管去用心听，这就叫心念而闻，这是金刚持。第二个呢，就是以是不去观想，在这地方呢，我们不做观想，有些法门它是需要观想的，观想的。二祖这时候说的这个念佛法门呀，它是不观想的，不要观想，也不取圣境。这过程中呢，会有种种景象，或见光，或见佛，或爆炸，或化空，都有种种景象来，但是呢，不取这些圣境。这些境界呢，你不着眼它，都是好境界。如着在这上呀，都是魔境，或者是若得圣解，即入群邪了。所以在这地方既不做观想也不做圣境，这就是说我们无相法门呀，说无相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一开始说无相就是说无相应该怎么学，就是先不要着相，先学会不要着相，这就是这个方法。不缘外境，不守死定，既不这个随外境跑，这时候其实入境来啊，应该是没有外境的干扰，刚开始应该是这样，没有外境的干扰，也不守死定，我们也不是修四禅八定的呀，不要走这个禅定的路子，我们不是这样的。外念分歧是心心念念奇奇面面都不管它，只管一句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只管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就跟我们心中心坐上只管持咒一样，不管有念无念，不管是不是妄念来袭，通通都不理睬它，只提着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当下扫荡静静，随来随扫，随扫随空呀，就不管有没有妄念都把它扫荡干净，有妄念也把它扫荡干净，无妄念也把它扫荡干净，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这就是金刚王宝剑。丙呢，就是念时不急不徐，不摒气，不积数，不知能念，不取所念，念的时候呢不要太快呢就容易这个改着容易这个气血不畅，太慢呢就容易落入昏沉，或者说落入散乱。所以说在这地方不急不徐，大概的我估摸着大概的速度啊，应该和我们的念这个念六字明的速度是差不多，也就一分钟大概是60多遍，就是用这个速度来说。不摒气，也不摒气，好像就是一口气要念多长时间，不这样。也不计数，不管自己念了多少佛号，我们不是说是一天要念十万圣号，不是这样的方法，你不用管他念了多少，你只管去念，只在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上，有妄念只管提起这一句圣号，别的一切都不理睬，所以叫不知能念也不去所念，不用管他念的这个能念是谁，所念是谁，通通都不去管他， 通通都不去管它。这就是丙。丙呢就是酉时巳睡非睡，哎，这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行中心打坐过程中的这个景象也很相似，就说是这个是什么呀，就是妄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宰，不倒不宰，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刚开始就是似睡非睡的状态，口未停念而忽而念其他咒语，这时候其实是已经心散乱了，其实是已经心散乱了，就是你虽然没有停念，但是呢又没有念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上，却念到别的名号上去了，这时候其实就是心散乱了，这时候立马应该改正，发觉了就改正它，再没有多余的事了，勿拥未悔啊，这时候也没有追悔莫及，有时候都不知道念了多长时间了，不用管它，你发现了就改过来就行了，发现了改过来就可以了，没必要可以追悔的。此定中，此镜中定向现前之镜，亦不可妄执为事。这有时候是镜像现前，有时候定景现前，就是说是，就是说你又这个跑到别的咒语上去了。有时候是散乱了，有时候是散乱了，情况不尽相同。二祖说，这时候是定景现前了，定景现前了，就是说我们念我们这个打行中心咒啊，如果是打坐就知道了。你如果是以前念过别的咒语啊。那别的咒语念得很熟，你上座念心中心咒的时候就有可能就会到别的咒语上去了，发现到别的咒语上立马改过来就可以，这没有什么大事，没有什么大事，但是呢也不以为是，不以为是，这就是顶。五呢就是见光见佛，或闻大声，或见接引等相，皆属坏相，切勿之取。凡从前念佛贪着接引者八十种以具此坏因，此是因禁忌而流露，非属圣境，外物之取啊。就是这时候这个过程中呢，有见光见佛这种种光景，也有轰隆隆的那种大声响的那种光景，或者像那个打雷的这种声音都会有，或者是呢见到就像睡梦中见到这个接引的景象来了，哎，诸佛现前接引来了，其实这些都属于幻象，不要在这地方执着，不要在这地方执着，或者说不理睬他，这时候应该立马提起我们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立马提起名号，这就是佛来佛斋，魔来魔斋，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凡从前念佛胎着接引着八十种以具此坏因，就是以前念佛的人啊，他都是贪求这个往生，贪求这个诸佛来接引，这时候呢都是这样，那既然是如此，那念佛的这种念佛人心中呀、已经有这样的影像了，肯定这就是定景中会显现这样的影像，所以说这就是禁忌而流露的，这就是自心起现的一些定景而已，并不是所谓的圣景外物之取。其实不光是这些，比这个多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景象都不可之取，当以解空而物离为第一。你看我们这地方啊，就明白一切都是空花水月，这些见光见佛的凡所有相皆属虚妄，皆属虚妄，一切相状都是虚妄相，只不一概不理它，不着他，不随他，那就是真用功，那就是真用功。所以说是当以解空而不离为第一啊，也就是说这个修行啊，不光是此做功夫，还要明白道理，明白义理了才好修行啊。你连义理都没明白，你连什么是空的都不知道，凡所有相皆属虚妄，那你在那修，碰到这个见光见佛，立马就觉得是圣境，觉得是好事，那不就是错路了吗？所以说应该明白，明白这一切都是空花水月，了不可的，没有一个是究竟真实，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所以说一切都不理，这是修行过程中的这个第一，这是第一，所谓见怪不怪，奇怪自灭呀，你再不理他呀，这些怪象自然而然起灭掉了。也就是你打坐打时间久了，刚开始可能三五百坐的时候种种景象都有，到这个七八百坐八九百坐，让你再有点景象都没了，都没了，想要一点点景象都没了，这就是奇怪自灭。挤呢就说是腿酸时可以坏腿，哎，打坐过程中呢，这个地方就说的比较宽松，这可不跟我们心中心似的，这个地方就说的是说的稍微宽松一点，你就随便坐嘛，随便在那坐的时候，如果腿酸痛了呢，可以稍微坏一坏，但是呢身体不要动摇，上座前先小便净手，就是先这个不要上座上到一半啊就觉得尿急这样的事儿。梗呢就是腹内气鸣而动，如果有时候呀他气急发动呀和肚子胀呀这些都可以上气下气，切勿抑制，不要抑制它，均可随便，切勿压制使之不通呀，这就是 气脉不通了，哎，不要压制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修法中的这个甲乙丙丁五，这就说了两四六六条，两四六七条，这就是七条。七条中这个修这个弥陀法的时候注意的事项，知道这个注意的事项，知道这些注意的事项了，就可以去修这个法了。刚才不是说到五吗？说到五这个法怎么修啊？就是结印持咒啊，结印接念佛号啊。那么第六个就是这一直相埋，数作先徐徐出声念佛，时数声，声由小而大，然后积木于三下，大众不起于坐，即自起猜，自问即惊，我念佛这是谁？约十分钟，这就一直相，一直相大概就是45分钟或者到一个小时吧。到一炷香坐满了。哎，这时候首座就徐徐出声念佛了，首座徐徐出声念佛，念熟十数声，因为刚开始呀，就是做一个小时啊，大部分都入定了，所以说声音都是从小到大，大众啊慢慢有一个这个过程，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好像惊醒出来，不是那样的，所以说是十数声由小而大，然后积木于三下，积木于三下，这就是大众惊醒了。大众，但是呢，这时候呀，已经这一座已经结束了，但是还要不要起于座？不要在这地方下座，不要下座。这时候正是这个提起话头的好时候。这时候念了一座的这个佛了，念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了。这时候应该自问一句：念佛这是谁呀？我在这盖了半天了，我这盖这个事的是谁呀？哎，这时候才问，这时候才就，这就是二祖把这个念佛和这个参禅的法门。和前面不是说了结印结的弥陀声音吗？念的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吗？这时候又开始自己起猜了，这就把这个念佛这个修密参禅这个法门融汇在一起了。这时候再去起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念佛是谁这个话头呀，是对念佛人说的。你都不念佛，你这个话头对你有用吗？有用吗？这就是隔靴搔痒，没有任何用。所以这时候再问自己，念了已经打了一个小时坐了，这时候正问，打了一个小时坐，念了一个小时佛了，这时候正问，这念佛的是谁啊？这念佛的是谁啊？这时候在这地方起一情下一问，这时候自己猜究，大约十分钟，大约十分钟，哎，十分钟首这时候结束了呢，首座开示净土要义义的，这时候也就是说这个首座的选取啊，你选一个首座啊，他起码要知见证，有功夫，能带领大众，大众信得急，这样才可以去修这个法。所以说这时候首座呢就开始讲一段这个净土中的要义，也就是我们不是光在这修，也不是光在这做，还要配合义理，如果连这个义理道理都不明白，有好多地方其实都是知见上的障碍。所以这时候就说是与禅密二法合修之理，讲必同念回向下座。哎，这时候讲来了，把净土要义讲来了，大家都可以回向下座了。大概这一座下来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吧，或者也差不多要两个小时的吧。如坐七掌，哎，这样也可以打七啊，这些打念佛器可以这么打呀，这就可以这么打念佛器。一指开示一次，香则六支。这时候打念佛期的时候呀，就是只开示一次，第一次做的时候开示一下，在后面可以不用去开示了。但是做香呢，就做六支，六支呢，也就是上午做四支，下午做两支，也可以做八支。第一支香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那八支香大概就是八个小时左右。上午五支，下午三支，也可以做十支，哎，上午七支，下午三支，这都可以。夜间呢就不用上课，也不用讲经，经呢只一卷，或者是读吧，大概是读阿弥陀佛的这个读佛说阿弥陀经吧，读一卷吧，最后往生咒21遍，就是这一天这几座都做完了。打气的时候，这一天十支香也好，八支香也好，这一天这个功课都做完了，那么最后再念21遍的往生咒，配合这个往生咒，如是修法，有4人以上即可称僧。所谓的僧，就说的团体，有4个人就算是团体了吧？就这样，有4个人以上呀，如是结社前修，每日坐香3支呀。 每天才做三支香呀，这才三个小时，以此规矩行之一年，无有不得三昧者，这就是无有不得念佛三昧，就说的念佛三昧，这天每天才做三支，这样你看这就相比而言比较慢，就比较慢。我们修心中心法呢，就每做最少，不得少于两小时，不得少于两小时，结印持咒，这样也有持速不同嘛，就有持速不同。这就是大家一块来修的，这就是共修的，共修这个法门，共修念佛法门。这是一个很好的法门，如果有这个适合念佛的人，他可以来修这个法。这就是做大概有一年吧，大概有一年。此修法比较旧法为甚而不同者有此，这就跟以前我们跟别的所说的念佛法门呀有所不同。不同者呢，就是第一个不同呢，就是不出声念，别的这个念佛呀，都有可能是出声念，是心归一，用三密加持法；不出声念，就是用心念耳闻的方式，用三密加持，有手印呀，结的是弥陀印呀，有手印呀，也有这个名号呀，还有这个意缘呀，意就这个一根射到这个名号上，这样容易得定，容易得定，就是容易打开本来。容易得定呢，就是会由定出，且易启发，这时候容易开启智慧。第二个呢，就是不伤气，且无彼此杂乱之扰，就是这个呀，你没有像那个以前别的这个念佛法门一样，一直用这个极力追灵，这样的话就不易伤气，所以前面说是不急不徐啊，既不快也不慢，这样的方式无彼此杂乱之扰。就是你心归到这个心，一心指到这个名号上呀，咒语这个手印结好了，一心指在这个名号上，那这时候呀，也不像这个别的法门一样，只怪这个变数，只怪这个念佛的这个念了多少遍，那么这时候就没有杂乱之兆，不用担心有别的事儿，不用担心有别的事儿。第三个呢，就是无禅宗枯坐昏沉之地。这时候因为他做的时间不久，他既有这个名号，又有手印，所以这时候不容易落入昏沉。如果是这个最多的呀，就是容易落入这个所谓这样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刚开始入定那个定呀不太清明，这就是昏昏沉沉，类似于昏沉，其实是昏定，跟我们心中心的这个打坐过程中很相似。我们心中心过程中它不是昏沉，它是这个也是昏定，它也是昏定。但是呢，禅宗这个坐禅的过程中啊，因为它要死参一个话头，有时候话头提不起来，移情提不起来，就容易落入昏沉，这是禅宗的这种特点。所以说这个法门，这个二祖教的这个方法没有这样的弊端。第四个呢，就是不老走香绕佛。像禅宗呢，就是死收一个话头，死抱着一个话头，一直坐下来，都要这个行香。行香的时候也提着话头，这个话头在这个行香的过程中啊，还有一打戒摆，一戒摆打下去，哎，一香摆打下去，大家都停在那地方了。这时候外物即虑，什么都没有了。这个话头突然间就有这个参破的契机。这就是行香，一个是为了这个气血这种活动起来，另一个就是这个行香的过程中呀，也是一个气入的机会，就是你打禅气的过程中呀，一切所谓的我们的那个以前的丛林中的一切的这个设施方面，都是为了正道而设的，都是为了这个，不为别的，没有多余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法门呢，就是不老走香，你也可以不用走香，你在这地方坐一个小时，坐一炷香。所以诸香完了就起来，这个再执持名号也可以，都可以啊，自然而然就能证入无念之境。第五个呢，就是说下手以先证入三昧，这是先证入念佛三昧啊，先不是说别的，也就是先从根本上要打开，要根本上要在这地方扭转过来，得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啊。成就释放净土为止，这时候信啊，信什么呀？那你是正如念佛才没自然而然信释放净土，都在心间，不在别的地方。西方自在其中矣，这时候自然而然就归于西方净土了。 这是说是从根本上来说，此时加以愿力更加渐强，故名立地往生。这时候再由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决定往生，决定往生。第六个呢，就是不先取观想着以三密合持易得定也。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法中啊，也不是有相观想的这种法，是以三密加持的这种方法，这样容易得定。此和此法和禅静密三法而修，由心中心密法中化出。哎，你看二祖就说了，这个方法是把这个禅静密的方法都融合到一起了，融合到一起来修的，是和我们心中心的这个密法很相似。也就是说这个方法也是无相法，这是个无相法门呀。因为他一开始就不让你观想，也不让你圆着种种圣境，都不让你，只管一句名号，和我们心中心很相似，就是只管一句是这个咒语。就是说法最圣妙，正德者已有多人，倘一试之必有奇效。如果有不愿意打心中心的人，或者说是他没办法打心中心的人，他可以试试念佛，试试念佛也可以试试尝试我们二祖的这个方法，这个可能会更快捷一点。最后一个呢，就是开示语录可参观本会中各个出版书，也就是我们心中心的这些法本呀、书籍呀，都可以参观，都可以参学。这就是用我们心中心的这个知见，用我们这个用老人呀、用祖师的这些知见来辅来校正自己，然后修法呢就用这个念佛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念佛方法，这个可以用来在大众中，或者是念专门这个一些念佛的团体啊，他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就是有些可以介绍，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可时间也差不多了，时间刚好到了，时间差不多到了，再不往后贴了吧，还有两分钟，最后一个也说不完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清师兄，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
好的，好的，辛苦刘师兄了，大家看看吧，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问的没有啊？爱听呢、啊，爱听，下周三继续啊，每周三都有。哦，生哈尔滨生平，没事儿，人少的话大家仔细听啦、啊，然后有什么问题正好可以交流啊，这就是随缘吧。那刘师兄答下这问题吧，他这是腿疼呐、啊。
你不是断坐了吗？你不是断坐了吗？你又重新开始打了，重新开始打，一开始就说了呀，不理睬这些呀，都说了好多遍了，就是能单排单排，能双排双排，不能双排单排，不能单排草排，实在不行就做个小板凳都可以，这都说了好多遍了，你知道呀，你不要，你是想让我们安慰安慰你啊，还是干什么呀？要是这样的话，你腿疼你就忍着吧，忍着吧。坐上不要乱动呀，不要乱动。你就说是你如果想打呀，你这个松平啊，你如果要打坐呀，你就是按祖师说的，没有说过腿的事，你不要跟腿较劲，腿较劲啊，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你如果非能较劲呢、啊，那你就打死不要动那个腿，打死不要动那个腿，那你就去那么叫。在这上没必要做文章。
行，能忍住就行，能坚持下去就行了。啊，坚持两个小时，腿疼也坚持。大家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需要问的？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没有了哈。那好的，那大家就晚安吧。啊，我们下周三再见。好，再一次谢谢刘师兄啊，辛苦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拜拜。